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力。离障本来护主，龙清八七净，无垢光尊常护。为了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我们继续辅导这个缘起站。那么这个缘起站呢，是通过缘起来赞佛，因为宣说缘起啊，有证悟缘起，宣说缘起。这个呢是佛陀的一种不共特点。佛陀作为这个本师啊，作为导师，他在世间当中出世，然后呢是说法利益众生。对比起其他的很多所谓的一种他们的本师啊，还有很多利益众生的这些这样一种很多很多友情吧，很多很多这样一所谓的本师。他们其实呢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最大的差别，最不共的差别呢，就是讲缘起。那么，如果我们通过其他的方面啊，其他的特点来赞叹佛陀的话，那么也许我们所赞叹的这个特点呢，也是其他的这些修行者、其他的一些外道、其他的外道的本师，他们也具有的，它是共同的。所以，如果这样赞叹的话，就是说体现不出来佛陀的一种殊胜之处。然后如果这样赞叹呢，我们也觉得只要是具有这些，比如说神通来赞佛，然后我们自己就会觉得只要有神通的，可能就是佛，可能就是可以医治的。这样的话，就会让众生进入歧途，这样的。所以说呢，一方面我们要以这个佛陀所宣讲的最不共的特点来安利。那么安利佛陀呢，最为殊胜，最为稀有，因为这样一种缘起呢，除了佛陀能够发现、佛陀能够证悟和宣说之外，其他的任何的这样一种这个引导者，或者说所谓的本师啊、所谓的导师啊、所谓的一友情啊、宗派啊，都没有宣讲过。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就对于佛陀呢，他的不共的一种这个甚深的智慧和大悲，会产生这样一种这个不共同的认知。然后呢，再进一步呢，以这个缘起为核心安立的佛法的这样一种这个安立啊，就是说佛陀的一种这个教育啊，佛教。那么以核心以缘起为核心安立的佛法，我们也知道，当然就不共了，和其他的世间的任何的学说，和世间的任何的一种所谓的一种心灵的一种指引啊，完全都不一样啊，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了知了一种缘起啊，我们自己在学习缘起过程当中，真实的发自内心的赞叹佛陀，发自内心的赞叹这个佛陀的教法，那也是意味着我们对于佛法当中最核心的缘起呢，产生了真实的认知，那才能够由衷的发起这种赞叹。所以当我们由衷的发起这种赞叹的时候呢，其实这种信心啊，它已经非常的稳固了，相当稳固。所以说通过学习这个缘起之后呢，第一呢，我们自己了知的佛法的精华、佛法的精要，安立佛法的一种核心，对佛陀的不共的特点。其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自己找到的一个，就是说众生如何流转轮回的一种根源，也找到了如何灭除这种根源的解脱的正道。这个就是缘起，和缘起的一种对立面，它所对峙的就是无明愚痴。因为就是说是不了知缘起，那这个就是实执，就是无明。因为不了知缘起产生无明的缘故呢，众生就变成了众生，就产生了痛苦。而且呢，在这个状态当中，如果不发现它的最根本的痛苦的来源的话，即便在世间当中，或者是在无始轮回当中做这样的或者那样的一些努力，都是无法摆脱轮回的，没有办法摆脱这个痛苦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了知完这个之后呢，了知了缘起，我们既知道了我们自己流转在轮回当中的真正的一种这个病灶，它一种这个流转的根源。其实呢，在找到的时候呢，同时呢也找到了如何对治这样一种轮回根本的一种方法或者是一种修行的方式。那么这个就是缘起，就是说因为它反方面，因为不知道缘起，就无明就轮转了，就迷惑了。知道了缘起呢，它就可以灭除这个无明。而这个缘起的这种缘起性空这个教法，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啊，它都是一个核心的一种作用。当我们通达了这个缘起之后呢，佛法的核心的内容就通达了，是这样的。即便暂时来讲，我们还对于很多的名词啊，还对于很多这些其他的内容呢，可能还不是那么了解。但是呢，如果掌握了这个核心之后，依靠这个为中心，然后往四周辐射的话，逐渐逐渐的我们就可以 就灭除我们的很多的一种障碍，智慧增长，福德增长，然后呢就很多罪业可以清净，逐渐很多的一些佛法当中的这些教义啊，修行的一种境界啊，逐渐都可以产生起来。所以说呢，就了知的缘起啊，正缘起啊，了知缘起之后呢，我们对本师啊产生薄功的信心，对于佛陀的这个教法产生信心，对于我们自己是如何流转、如何解脱，对于众生如何流转、如何解脱等等等等，这一切呢都了知了。而且呢，可以通过缘起呢，知道现在的我们的一切，它都是缘起而生无自性。无自性的时候呢，它也是啊，就是说在无自性的当下，它也是有作用的。所以说呢，我们切乎啊，就是说了知了这个之后呢，对于已经出现的这个事情呢，不会过于执着。啊，就是已经出现的果方面不会过于执，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它不会过于的执着。但是在空性的时候呢，因为性空缘起的缘故，所以在空性的时候呢，它也会知道啊，就是说是在名利当中，如果错乱的因缘，仍然是要啊产生以后的果。所以说我们说知道了缘起之后不执着，是对当前的已经现前的果，我们通过不执着的方式呢，就可以面可以去掉很多的一些分别念，啊，去掉很多的一种执着。啊，因为我们很多的痛苦呢，其实也是因为很多不切合实际的执着引发的，对当前的果是这样的。但是为什么我们就是说，既然我们对果不执着，我们要在世俗当中取舍因果呢？因为现在我们的行为会导致以后的果，是这样的。所以说一方面我们了知的空性的缘故，我们对会当前的这些不执着，因为了知的性空缘起的缘故，我们会对以后的一种行为我们也会非常的一种注意，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呢，就是来自于缘起的一些这样一种这个引导啊，来自于缘起的引导。所以这里面其实这个缘起啊，缘起性空呢，它已经包含了所有的一些教法的精要，都完完全全包含了。如果我们完全通达之后呢，我们既不会过于的执着好的坏的啊这些，也不会就是因为就是说无自性，它就会荒废这个业果的取舍，永远不会。这个就是很稀有的地方，非常稀奇。就通达之后呢，就很稀奇。它既不会落入到说什么都没有不做了，或者说产生邪见的一种状态当中，也不会因为呢我要做，但是呢它是实有的，永远不会。因为不管是哪一边，都不是中道。不管哪一边都不是中道，是这样。佛陀出世，他就给我们传递的是一个中道意义。佛陀证悟的时候也是以中道而证悟的。他知道了在皇宫当中过于的执着固然没法证道，但过度的苦行也不是证道的方面。所以说佛陀从行为上面就舍弃了极端苦行，然后开始接受饮食啊等等，然后就是说在这个金刚座之下呢，观缘起而证啊，而观缘起一切万法缘起而证成佛的。说佛陀告诉我们都是中道，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是要中道啊，不能偏激啊，不要极端。然后在觉得见解的时候也要中道，不偏于有，也不偏于空。修行的时候呢，也就是说行于中道，就大悲心和空性，或者说是福德质量和智慧质量，都要重视，都要修行，方方面都是中道的意义。所以说，只有我们行于中道，他才可以真实的啊，就是说作为一个真实的修学者，或作为一个合格的一种这个佛法的一种这个教法的实践者呢，他真实的一种有了这样一种资格。所以说，这个对我们来讲呢，不是说可有可无的。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本来如是存在，但对于一个修行人来讲呢，必须要历行当中抉择升起，乃至于去实践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一种缘起的教育。所以这样一种这个缘起啊，这个教法，我们学习这个缘起站，像这样的话，也是很多很多的一种内容呢。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可以逐渐的去发掘。当然了，这里面讲的很深，是这样的。讲的很深的话，我们再听一遍呢，或者听完之后去看一遍呢，不一定就能够知道这里面的深层的含义。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就是说，钟大师的这个，他的钟高巴大师的一种诵词，大圣上师的讲记啊等等，其实这里面把很多修行的观念都讲得很清楚了。但是因为要不然，因为我们没有上心，要不然就是我们的智慧不够。他虽然在这儿，我们看不到，不知道他的意义，是这样的。但如果你就说从此不学的呢，他永远在这儿了，他就是他了，你就是你了。但是呢，如果我们就说锲而不舍的学习的话，当我们再看的时候，哦，这里面其实讲这么深内容，当年我第一次学的时候为什么没发现呢？等等等等，我们总会有这样一种感叹。所以这个就是说明我们自己的福智增长之后，慢慢慢慢的这个法本当中传递出来的很深的一些信息呢，我们都可以被我们接收到，而且呢，能够成为我们在修行佛法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个所有佛法的特点都是这样，因为它甚深嘛，甚深的意思叫它就说是这个不就、它不像世间的学说一样，它不像一个小说一样，虽然有些小说所谓的有好几层境界啊，你看到第一层第二层，但是你再多境界它还是分别心，它仍然只是分别心的状态而已。而这样一种这个缘起性空，它已经牵扯到一种究竟实相，它已经完全不是分别念可以圆的。所以说怎么样才能够以这个状态不是分别心，但是我们还要用分别心去抉择去修行，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没有这样一种这个佛陀啊菩萨们的引导，没有这些上师们的讲解，没有这些窍诀性的一种讲解，我们永远不会发现，通过我们自己的智力永远发现不了。这个也是上师对我们的巨大的恩德之处。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缘起赞第四个科判当中的内容，若自性空性，则因果合理，并远离边执，这样的。那么如果是自性空性的话，假如说程许自性空性，那么一切的因果的安立都是合理的。不单单是就是说因果的安立是合理的，而且呢在安立这个因果的时候，在安立就自性空因果合理的时候，还可以远离边执。边执就是说有边和无边，常见和断见，这个方面叫做边执，边执见嘛，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可以远离，要么就程许有，要么程许无等等啊，落于一边的执着叫边执，它就是总是落于某一边，落于某一边的一种执着呢，它叫边执啊，这样的。那么那到底是有几边呢？归纳起来就两边，就是有边和无边，或者长边和断边，这样的，其他就没有了。然后就说是亦有亦无，非有非有，它都是从有无派生出来的。啊，这样的其实并没有真实的一种其他的本体，除了有和无之外呢，没有办法安立第三个。然后呢，我们下面再看怎么样自性空性因果合理，而且远离边执呢？宋词当中这样讲的：万法本体为空性，即由此因生此果，二种决定彼此间互不障碍成住伴，何有依此更稀奇？何有较此更稀有？若依持离赞扬宁，赞美非他莫属矣。那么这两个颂词呢，就讲到了这个意义啊，自性空性因果合理，而且远离边执。那么字面上的意思呢，万法本体是空性的，和通过空性当中此因生此果，那么就说空和这样一种这个产生呢，那么二种决定，二种是什么呢？就是讲到了这个空性和此因生彼果，就是空性和缘起生。那么二种决定彼此间，那么二种就是决定，就是说彼此之间呢，谁和谁彼此呢？就空性和缘起，缘起和空性彼此之间，彼此间怎么样呢？互不障碍成住伴，就是说这个空性和显现，显现和空性，或者咱们这讲的空性和缘起，缘起和空性，他们相互之间是没有障碍的，不但没有障碍，反而呢相互成为助伴啊，这个就是非常稀有的。所以说呢啊，下面一个颂词就开始赞叹了：何有较此更稀奇？何有较此更稀有？哪里还有一个就这么稀有的一种自信啊？然后哪里还有比这个更稀有更稀奇的一种安立呢？若依此理赞扬你，那么因为佛陀如是的发现，如是的证悟，如是的宣讲呢，如是缘起性空，性空缘起，互不相违，而且呢互相成住伴的这个妙理，如果通过这个宣讲缘起理来赞叹佛陀您呢，赞美非他莫属，所有的赞叹之最最殊胜的赞叹，就最为第一的这种赞叹呢，非他莫属，这个他就是指缘起性空。这所有的赞叹当中呢，缘起性空的对佛陀的赞叹那是最为殊胜，除了他之外呢，其他都不是特色，他是共同的。那么只有他呢，才是最不共的一种赞叹的一种这个核心的一种关要之处啊，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其实呢，一方面来讲很稀有、很稀奇，但是从另外一个侧面来讲呢，佛法当中就是这样的。一方面来讲的话，的确是很稀有的，就是说在空性的时候可以缘起，缘起的时候是空性的，二者之间呢没有障碍，就是显现和空，空和现二者之间。没有障碍，而且是相辅相成，而且还是一位一体的。这方面来讲的话，的确啊，这么稀有怎么可能呢？是这样的。但是从另外角度来讲呢，也不稀有。为什么不稀有呢？因为本来就是这样的，有什么好稀有的，是不是？就是说我们稀有，我们觉得它稀有是因为我们跑得太远了，我们离这个本性太远了。最后呢，就是说当我们就回归就是说来反观我们自己本有的自性的时候，哎，我们觉得这个这么稀奇啊， 其实有什么稀奇的呢？它本来如是啊，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它从来不变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什么情况下赞叹为稀有，什么情况下说它不稀有，说它不稀有就是因为你不管你知道还是不知道，它本来就是这样的。说稀有呢，是因为我们在迷失那么长时间之后，终于发现了这种规律，终于找到了正道，哎，这个是很稀有的。就是我们自己本来我们处在这种状态当中，我们不知道，而现在我们慢慢开始了知了，这个是很稀有的。本来具有这个我们不知道，这个是很稀有的事情，很稀奇啊！你自己是这样一种状态，你居然不知道，把本来你具有的这种，你就是你本来就是缘起性空的这个自信，你反而执着一个有实有，有无是非的这样一种根本不属于就是说是这个本性的任何一边，不管是我们执着有边，还是我们执着无边，还是执着亦有亦无非有非有，不管我们执着哪一边，佛说都很稀有。为什么稀有呢？任何一边都不是你的本性啊，任何一边都不是这万法的本性啊。为什么我们要这样执着呢？很稀有，这个是从一个角度，我们迷失的这个很稀有。第二个方面，稀有的话，当我们迷失了很长时间之后，终于找到了正路，终于踏上了回归的正途，这个很稀有啊。就是说在我们就是说是这么强烈的，这么强大的有无是非的四边当中，我们居然发现了一些万法什么都不是的这样的本性，所以这个是很稀有的。但是说不稀有呢，因为它本来如是，有什么稀有的？我们现在所做的总只是回归它的本性而已，只是回归它的本来面目。所以很多佛法当中讲本来面目，本来面目，什么叫本来面目？这个才是你自己的本性，这些其他的都不是我们的本性，全都要变化的。你说我们的身体是我们吗？我们的思想是我们吗？我们的家是我们吗？全都不是。为什么？这一切都是假的，虚幻的。当我们死去之后呢，那这些都不是我们的了。我们的身体换了，我们的心识在擦了擦的换。我们如果今生是人，下一世如果我们转成其他的一些牦牛啊，转成山羊的时候，我们执着的对象就变了。可能他讨论的这样一种话题呢，就变成了什么样的青草好吃，是吧？怎么样吃才有营养啊？哪种就是说是要分辨哪种是打农药的，没打农药了。他开始讨论那些了，就这些东西他再不关心的，就是这样。所以思想也变了，他的境界状态全变了，他的世界全变完，是这样。那么这些东西不断的变，不断的变，我们到了地狱的时候，另外一番景象。那其他的五道呢，根本不显现了，是这样。我们到了天宫的时候呢，其他的五道不显现了。就是这样一种自信啊。所以说你说这些哪个是我们的本性？哪个都不是，都不是我们的本性。那真正的本性，我们就说恰恰就是我们最朴实的那种本性，我们没认知。那这个也好，反正就是说现在我们就要学习，来试着来学习认到它，认知它。怎么样认知？就是咱们就学的理论，就通过一步一步的观察啊，缘起的是性空的，性空的缘起，这样观察完之后，我们就知道其实它的本性就是这个。好，我们终于找到了，通过这样一种上师的恩惠啊，通过这样一种佛菩萨的加持，我们找到了，大概从思想上确立了，这些都是假立的，什么都不是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本性，永远不会改变，永远不会丢失的，永远不会背叛我们的。一旦找到之后呢，不会就说是再一次欺惑我们的，就是这个本性。所以说你看我们多迷惑呀，不是我们的东西抓得很牢，而且为了就是说保护不属于我们的这些东西，我们可以放弃对寻找本性的一种探求，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像我们牢牢抓住的，就像我今天没有时间学习，我今天没有时间打坐，我今天没有时间学习，因为我做一个什么事情，因为我一个应酬，因为我有什么东西，看起来好像就说是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但是其实我们现在所要去奋斗的，去抓住的，恰恰并不是我们的东西。而我们现在要真正回归的这些本性呢，学习佛法方面，他就是用另外一个理由去把它就是说抛弃掉，所以这个方面就是一种颠倒，是这样。所以说我们现在已经踏上了回归的路途，就尽量的多去做那些随顺于正悟本性，随顺于现见实相的缘起，必须要靠近这些缘起，而其他的这些就要看淡放下，不再执着。该做的我就没办法，我该做就做，但做的过程当中始终有这样一种见解去摄持它，让我的见解引导这些，而不是让它引导我，是这样的。所以当我们就说有这样之后呢，我们不管在事件当中，即便是在做一些事件的事情，但是我们没有忘失我们的本性，那这样的话就逐渐逐渐我们也是在靠近它的一种这个究竟实相。所以说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了，就说是我们现在所学习的那真正的开始回归的最重要的一步。 我们前期可能做了很多的铺垫啊，比如说我们可能以前见过佛，拜过佛，哎，我们去许过愿，我们去怎么怎么样帮助过众生，但这些都还不是，都这些都是边缘的一些准备，它还不是真实的一种最核心的，最核心的准备回归的就是这一大转折。哪一个大转折？就是遇到了缘起，遇到了缘起星光的教法，遇到了般若摄诵，遇到了般若，遇到了中观，遇到这些觉得我们实相的这些法要，这个就是一个最重大的因缘，不能放弃，不能错失，这样的。所以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要不断的发愿啊，不断的为了这个极致进账。在我学习般若、学习实相、学习佛法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积累资粮。为了他，我要去积累资粮；为了他，我要清净罪业；为了他，我要念诵很多遣出违缘的这样一种这个祈祷文和心。为了他，我要每天供护法身，全都是为了这个，那就对了啊，是这样的。那么如果就是说是这样对的话，我们就说是通过发愿呢，我们就会永远不离开这样的一种心，因为它本性是不离开的。再加上我们在缘起上面也多做不远离他的一种行为加行，那么逐渐逐渐我们就要靠近他，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现在我们就是说其实他好在好在哪里呢？好就好在就是说这一切的本体啊，它就是虚幻的，只需要认识它就可以了，不需要拿个 大铁锤把一个粉碎了，那根本做不到。而且粉碎也不是空性，是不是？但也不是空性，所以不需要去做这些事情，根本不需要，就认识它就可以了。认识它这个显现的时候就是它的假的，就像我们说在做梦的时候，我突然在梦中，哎，我回忆起来，哎，这个不是一个梦吗？这些都是梦啊！哎，一下子当你了知了这个是梦境的时候，是假的时候，那就找到它的本来。本来是什么？本来就不存在，那就对了，是这样的。所以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所见闻觉知的所有的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自己的心、外在的这些山河大地，我们要认识它，它本来就是虚妄的，本来是一元而空性的法，就是我们每天就认识它，就这么多素材。是吧？只要你把方法掌握了，掌握了方法之后，你看到什么都可以观察。你看到一个东西，可以观察它是本，它缘起性空的；另外一个东西缘起性空的，实际上每个都不离开缘起性空，每一个都成为我们观察的素材，每一个都成为我们修行的素材，就是这样的。那么这样把这些就是说是这个比较中等的东西啊，就是说，比如说一个静物啊，一个普普通通的东西，我们平常习惯之后呢，我们再把这样一种理念就针对的一些比较对我们来讲有可能影响我们比较严重的，能够影响我们就是让我们生起很大情绪的一些东西啊，不管是怨敌对我们的伤害也好，还是亲人对我们的一种关爱也好，这些东西它都容易，怨敌对我们的伤害容易产生嗔恚，我们的缘亲友呢容易产生贪欲，这样。那么这些呢其实也并不符合万法本性，所以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把这些用我们的思想去观察这些，不是说让我们抛弃掉然后做一个木头人，做木头人也不是成佛之道，是这样的，因为你根本也成不了木头人，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就要认识他的本性，用智慧去摄持他们，用智慧去摄持他们就不一样了。我们现在是以我们的一种习性，我们现在是我们轮回的思想在管这些，在驱入，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增加迷惑的。那么后面怎么办呢？我们现在还离不开这个轮回，离不开这些显性，我们要用智慧去摄持它。我知道这些是无自性的，在这个一期知道是无自性之后呢，我们的执着会放缓，我们的执着会减弱。当我们的执着放缓，当我们执着减弱的时候，我们的智慧会比较敏锐，哎，自己在过程当中就知道这个该做，那个不该做。那么什么是有意义，什么没有意义的，他根本不会去做，他的这种自控力就越来越强了，是这样，他就会越来越随顺这样一种真实的一种修道。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关键的一些问题，我们需要了解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呢，就是万法本来就是如是的，现在我们只需要去通过一定的精进吧，不管怎么样，通过一定的精进，这些诵词该背的背了，该觉知的觉知了，好了，我有了一个见解，我懂得怎么去观察这些法了，它其实都是一样。你不要看到这，我们不要认为写了这么多的一种眼花缭乱的法，那我到底从哪个入手？不需要，随便抓一个就行。为什么？因为它虽然显现上是很多差别，它本性是一样的，它本性空是一样的，就这样。你只要就这个法通过这样方式观察为空性，那个法还是通过这个法还是观察空性，它并没有什么很复杂的东西，大道至简嘛，就这样。所以说，就是说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说它的本性不复杂，复杂的就是我们的分别心，复杂的分别心显现了这个复杂的轮回，但是即便是在这个复杂的轮回正在显现的时候，它的本性还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所以当我们就看到一幅画，这个画画得这么花哨，是吧？什么样的东西都有。我们说这个这么多差别，但是它就是一幅平面的画。除了一个平面之外，哪里有什么高山啊、峡谷啊、深洞啊？没有。电视里面演的这些三 D、四 D 也好，反正这些镜头，你再觉得它这么逼真，它就是一个屏幕，啥都没有，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被这个所欺骗了，我们就哦，这里面很多很多东西，其实不需要，它就是一个假象。所以这一切万法呢，就是轮回当中任何法，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绪，哎，我们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我们所接触到的，看起来非常的复杂，但是呢，就是在这个我们认为复杂的时候，差别很多的时候，它的本性是平等的空性。这个就是我们要认识它的平等空性，是这样。所以知道它之后，我们就不会再有很多的迷惑，不知道怎么办。慢慢慢慢，我们的福智就会增上。这个就是我们就是说，如果能够了悟这一点啊，如果能够遇到般若波罗蜜多的时候，就真正的刚刚我们讲的话，就开始趋入于真正的就是说修行实相的大道了，开始回归本性的一个信号。啊，一个信号，从这开始啊，准备开始这个转折，准备一个大的转折。这个不是我们在轮回当中，这个不是在我们这一世当中一个什么转折，啊，在这个什么，在小时候的时候考上一个重点中学一个重大转折，然后就是说碰到一个某个在事业啊就做事业过程当中碰到某一个契机一个商机好的一个重大转折，这个不是什么重大转折，啊，然后就真实来讲，无始以来我们在轮回当中在走。突然这个时候呢，到了这个节点的时候，我们开始就对心性方面的教法有兴趣，而且也遇到了能够给我们宣讲心性的一些导师和这个教法，这个是一个大转折。而且居然我们对他有兴趣，想要深挖，想要去 观修，想要去现证，想要为了现证他我就做很多的努力啊，这次是完全不相同的，完全就看起来我们就是可能比很多人还悲惨，我们也活得没有其他人好，但是没什么，不需要去羡慕，是这样的。现在就走的另外一条路，走的是觉悟之道，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这样一种自信啊，他就说是觉得这些对我们来讲的话意义非常深远。所以说这个地方讲啊，说自性空性则因果合理啊，万法本体为空性啊，然后即由此因生此果。那么这个地方讲的话，就二种决定彼此间互不障碍成住伴。那么就是说一些万法的本性是空性的，因为前面我们也讲了，一些万法的本性是空性。然后在本体空性的同时，由此因生此果，在万法空性的时候，具足了它的因，就会产生它的果。那么就是说，性空缘起而缘起性空，就是说缘起而性空。正在性空的时候，它是正在无自性的时候，一切万法正在无自性的时候，它依缘而生的，此因可以生此果了。所以二种啊，这样一种空性和这样一种这个缘起啊，决定。他是没有说是可能啊大概啊，他觉得这个决定力是就是周变的，永远不会变化，就敢这样肯定永远不会变化的，没不可能有第二种情况出现，决定周变，实际上这个叫决定。彼此间互不障碍，就是说空性和缘起之间没有障碍。但我们来讲的话，如果你是空的，那就不可能是这个显现，如果有作用，它就绝对不可能空的。哎，我们觉得互相之间是障碍的，显现和空之间是障碍的，但这个地方呢，互不障碍，不但互不障碍，而且相互成为助伴，啊，相互之间成为助伴，这个方面就是，很稀有这样的。那么我们要讲这个的话，我们就可以再附带的讲一下一些，这样一种这个关于这个修行关于空性方面的一些内容吧。就是说，我们说这个地方到底觉得的是什么？二种决定彼此间互不障碍成助伴。其实呢，这里面这个信息啊，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解读。就这里面主要是呢，就是说是可以说从万法的本性的机方面讲的。因为我们在佛法当中经常讲机道果啊，机道果。那么机道果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机道果的话，在佛法当中讲所谓的机是什么？大乘的机啊，就基础的机。大乘的机呢，它就是这个现空无二，现空双运的。这个里面它可以体现出现空双运，就是说。本性是空的时候，此因生此果，在此因生此果的时候，万法的空性如何安立呢？决定彼此间互不障碍，而且成住伴的。所以说看起来是两个，其实呢，它没有任何的阻碍，它完完全全的相互之间相辅相成。它就说是一位双运的一种自性。 那么就这个就是万法的本性的基了，是这样的。那么就万法的本性的基呢，我们知道不知道它就是如此的，这样叫基。然后呢，就在这个基的基础上，我们开始修道。在这个基我们了知了这个基之后，我们开始修道。哦，基它本来是一样的，然后开始修道。修道之后呢，通过修道，它可以现前果，就可以现前这个本基的自性。这个本基的自性是什么呢？就是现空无二的，本来就是没有什么。没有两边的啊，本来就是一种无二的一种自性，无自性的自性，它就现前的一个。所以这个有个基道果，还有一个见修行果。基道果、见修行果，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去分的。其实呢，就是说基道果当中的一种这个基啊，它其实呢就是说是基到底是不是见解？基不是见解，基不是见。它虽然它是一切万法的本性，但是还不能说是见。为什么见呢？见它是一种。内心都有认知，它这种定解。那么怎么样安立这个基和见之间的关系呢？就说我与对于这个基，对于这个现空无二，通过理论，比如说咱们这里面所讲的理论，怎么理论？缘起故性空，性空故缘起。哎，我通过这样一种观察，我对这个本基这样观察完之后，好了，我决定了，浅出了真意，浅出了损解，决定就是缘起性空的，好了，见解出来了。说基它是见解的所缘，是这样的。我的见解，我是缘什么升起见解？我是缘它的本性，它本来是什么状态？我升起见解的。说基和见之间不能画等号，但是有关联。基不能叫见，你变得本来就是说只是一个基嘛。你不管你见还是不见，它就是这样的。但是见呢就不一样了。见的话它是这样的，但是我现在发现了，我知道了，而且我升起定解了，就是这样，就是相空无二的。以前不知道，是吧？以前不就是现在的老，现在就是说是世间人或者现在的旁生的这些，有他们的本性是不是相空无二的？这一切的本性，他们没见到的时候是不是相空无二？全都是，但是他们不能叫见，为什么不能叫？他们没有知道这个本性是怎么回事儿，所以他没有见。那我们有见，我怎么有见呢？我知道了这个所谓的基是相空无二的，这个本性是相空无二。我现在通过学习，通过抉择，通过理论。然后就说我知道了，我确定了，这种就叫做见解。我是知道了本机，这个叫见，不知道不叫见，知道了就叫见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见解只是对于机吗？不一定，有的时候我们是主要的是原机观察的。但为什么还说你这个见解不一定对照机呢？因为就是说它是个见解嘛，见解的话我既可以对于一些万法的本性我产生一个产生一个浅出真意损解的一种正见，也可以原道产生见解。就是这个修道是怎么回事？我还没开始修嘛，这个修道是怎么回事？我可以去抉择嘛。所以说原这个道也可以产生见，原果也可以产生见。就是说对我而言，现在我要对基道果都了解怎么回事，我对基好了没有怀疑，我对道是这么回事没有怀疑，我对最后要升起的果可以获得的果，比如说佛陀的果，都很确定啊，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就叫做缘机的见、缘道的见和缘果的见，它都可以。然后如果我对这个见完了之后，好了，我见就是说已经完完全全已经确定的，好像就可以修行啊。有了见了，开始修行呢，开始修和行嘛。修呢是入定的、上座的，修行是下座的，有些时候是这样分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上座的时候修空性，下座的时候呢，我就原这样空性摄持我的生活，我以这个空性见摄持我的工作，我以这样一种这个见解摄持我平常的这些转扰啊、顶礼啊等等啊，这些就是属于行。然后如果你有的见、有的修、有的修、有的上座的修、有的下座的修、有的下座的行，然后你就会有果。果有很多种，有暂时的果。有究竟的果，暂时的果也可以分有凡夫的果和圣者的果，究竟的果就是佛果。说见修行果，见修行果这个道呢，其实这个刚刚我们现在讲的见修行果，这个道呢，道其实就是说，刚刚我们就是说在见上面也是圆的道啊，但那个方面我们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个见解设在道中了，这个道可以设见解，是这样。那么这个道呢，可以设持这个见解、修和行。见修行可以摄于基道果的道当中，因为什么呢？这个道的当中呢，就是我原这个本机产生的见解， 我就开始为修道做准备了。然后有了这个见解之后，开始修，开始行，这个就是道，知道果的道。然后呢，就是这个道圆满了，就是果。见修行，修行圆满了，就是果，啊，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一种的话，我们就知道了，这样它的知道果是这样一种，知道果和见修行果是这样关系。那么现在我们要抉择的就是，主要是从本机的侧面来讲，因为相空无二嘛。现空无二，它的机呢，很多佛经当中讲的，就是说很多典当中讲，就机呢，它是本现空无二，显现和空性没有两个，不偏堕于任何一边，既不偏堕于显现，也不偏堕于空性，是这样的。所以说它就说是一种这样的状态。那么就是道位是什么呢？修道的时候它是属于一种方便和智慧双运，就是说你在修道的时候呢，它也是要双运的。什么双运呢？就是你的方便，比如说业果，取舍业果啊，发菩提心啊，六度啊等等，它这种方便和你的空性的修空性的这样一种智慧，二者之间不能脱离啊，不能脱离，福德和智慧不能脱离，然后呢空性和大悲不能脱离，这个叫它的道。然后呢它果位呢是也是双运的，是就是这个二身双运，就是法身和色身双运。所以如果我们的一种本机是这样的，它的道相应于这个，它的果呢也一定是双运的果。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所抉择的呢，刚刚讲这个地方我们抉择的主要还是在就是说是觉得怎么样是一种自性空性者，因果合理并远离边执，是吧？那么这个方面我们就可以把它定位，暂时可以定位成它就是说觉得见解，或者说认知本机当中，这个本机到底怎么样，现空双运到底怎么样。哦，我们就说一切万法是本空性的，一切万法本体为空性，那么在空性的时候，就是因为它是空性的缘故才可以缘起嘛。我们上堂课也讲了，如果它本体不是空性的，比如说这个种子，这个就是说能够生苗芽的种子，它本性不是无自性，它的本性是有自性。如果这个种子的本性是有自性的，那就任何因缘改变不了它，它自己也不会改变成改变成这样一种果实，果实呢也不会从种子生起来。为什么？因为它这个种子是实有的，因为它种子是有自性的，它永远不可能成为任何，它自己不可以成为因。为什么自己不可以成为因呢？所谓的因是什么？所谓的因，它能够生果，你才叫因。你没生果，你是谁的因，是吧？我们就是说，我们把这个稻谷，我们把这个稻谷放在箱子里，它叫什么？它叫稻谷。它能叫种子吗？不能叫种子。为什么不叫种子？没有发芽，它不能叫种子，它只能叫一粒稻谷，是这样的。所以什么是能叫种子？把它种在田里面，因为合合它发芽了。好，这个什么时候这个果产生，什么时候再追认它是因，是这样的。我们可以叫追认，因为就是说你的果不产生的事情，你但乃至你的果没有出生之前，你因的这个自性安立不了。你说你把这个稻谷放在箱子里，它是谁的？它是谁的因？它生了什么？它的果不出现之前，它的因，它因的一种定位定不了，它的名分定不下来的。那么果呢？果必须要关在因才能叫果，就是说这个果必须要有因才能生果，没有因是生不了果的。那么因呢，它只有关带生了果之后它才能叫因，没有生果之前不能叫因，就是这样一种自性，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这样一种这个因果之间的一种这个联系啊，其实因果和因和果之间的联系，现在我们就在观察的时候，因缘啊，就是说因和缘，因和果之间的一种关系，它就是我们说它是一个无自性的，就是因为它是无自性的，它不是有的也不是无的，它不是任何一边，它才可以随顺因缘而产生。它如果把它的本性 定位于任何一边，不管是把它定成有边，它守持它有的自性，它永远是种子。如果把这个种子定成无边，这个种子不可能在空腹当中出生，它本来已经 定义成没有了，而且是决定的没有，决定的没有，你怎么可以从决定的不存在当中出现一个有的东西呢？无不能生有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只有它无自性，就是说我这个种子既不是有也不是无，我才可以受其他因缘的影响，我才可以成为生果。我如果一定性上的某一个法了，我就不没办法出生果了，但是我没有任何的定性，我就是什么都不是。所以说呢，我什么都不是，我这个因可以慢慢转变成它的果，就可以生果，果就可以从这个无自性当中，无自性的因当中出生。所以说就是说本体空性，只有是本体空性才能够安立因果。那么这个本体空性什么叫是谁的本体空？ 就是在因缘法当中的因和缘啊，就是说因缘法当中因和果，就是刚刚我们举的例子，就是这个种子，这个种子的本体是空性的，它才可以作为因果的一种存在。如果这个种子是实有的，不是空性的，它就没有办法安立缘起了。它没办法就是说依缘而起，这个这样一种这个苗芽没办法依缘而起。所以说就是说这个种子，这个因缘的本身是空的，它才可以，就是它本性是空的缘故，任何一个法嘛，任何一个法，这个种子也好，或者我们的思想也好，我们的身体也好，任何行为，它就是因为是本体空，它才可以随顺因缘而改变。如果它因缘不空，永远改变不了。所以说呢，万法本体为空性，和由此因生持果。那么就是说我这个因生果了，我通过这个因缘产生了果，那么这个有因缘产生的果，它的本性是实有的，不可能。那么就是说既然它是一个，就是说是有因产生的果，说明这样一种因呢，它会转变，实有的东西是转变不了的。这个果也是一样的，这个果的话就是说它的果的升起，它果的有无，它完全是关待因缘的有无而有无的。所以如果没有因缘它就没有果，有因缘它就有果，所以这个果很明显也不是实有的，也是无自性的。所以说二种呢，就决定，就我们通过这样观察之后呢，就因和就是说空性和因缘之间彼此之间互不障碍，空性不会对因果成障碍，不但不成障碍，而且呢有了这样一种空性，有了空性才可以有因果，所以怎么可能障碍呢，是吧？障碍就是说我空性存在的时候你就生不了了，但不是，就是因为它是空性的，就是因为它是空性的才可以缘起，所以它不障碍，不但不障碍而且成数万，这样的。反过来讲呢，那么这个因果的存在会不会说我因果存在了我就不空呢？也不可能，就是因为是缘起的，所以它本性是空性的。所以说呢，我可以不，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因果，我觉察不了空性，没有因果，没有显现，你这个空性是谁的空性？根本没有办法觉得空性嘛。所以说只有缘起的时候才可以觉得空性，因为这个空性是缘起的空性。如果没有缘起，那就没有空性了，是吧？没有显现就没有空性了。所以说我们要觉得这个空性见，缘起是它的主板，不障碍。不是因为我有缘起的显现然后觉知不了空性的，因为有缘起的缘故它不空，因为有缘起存在，我的空性觉知不了，哪里是空性？这个不是空性，所以说这个没有障碍的，不但不成障碍，反而成住伴。怎么成住伴？我圆这个话筒，这个缘起，我就知道这个话筒的空性；我圆这个花的缘起，我就知道花的空性。所以说，话筒的空、花的空，乃至于万法的空，它们是由什么而产生的？它们是由种种缘起法而存在的。所以有缘起才有空性，有万法才有万法空，没有万法就没有万法空，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得到空性的结果结论，就需要这个缘起显现法，而且是因为缘起故空性，它就是因为是缘起的，它是无自性的。所以说互不障碍成住外呢，这就很清楚，非常清楚。实际上但这个对我们的一种修行过程当中呢，就可以解开很多的心结，还有很多人的心结，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就应该把这些问题呢反复的去思考抉择。所以这个反复的思考抉择，反复的论证，正面反面例子比喻等等很多的教研，反复论证之后呢，哎，我就知道了这个缘起故空性，空性故缘起，这个是基于机和见解之间的一个连接。就这个机，为什么我就圆这个机，就这个限空双运的机，我就可以产生见解呢？这个见解从何而来？这个见解就是因为我通过这个观察的方式，对于这样一种这个缘起法，我说这个是缘起的，所以它是空性的，它是空性的，所以说是缘起的。好了，通过就是很多轮的验证之后，最后也知道哦，这个法的确就是缘起性空的。那么这个时候见解不是已经出来了吗？那么这个见解的出生是由什么而出生的？这个见解的出生是通过你一轮又一轮的分析，一轮又一轮的观察而达成的。这个叫做理论，这个叫做我们说中观的理论，缘起 因的理论，通过缘起的这个因，因就是推理啊，通过缘起的推理，我知道了它是相空无二的。那么这个事呢，我知道它是相空无二的，这个已经属于我的见解，我的心中已经对它的一种本性是相空无二，对它的机是相空无二已经产生定解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里面我们要分清楚本机相空无二是怎么回事，见解是怎么回事，然后平时我们的理论是怎么回事。这个理论就是我们要升起见解的时候，我们沿这个本机的一轮一轮观察，通过它正确的推理的方式推导出这个本机就是空性的。当我们知道这个本机是空性的时候，当我们在产生定解那一刹那，见解就有了，就有见解，就有正见了。然后你以后再通过正见去圆它，它有途径了，而且越来越熟，越来越熟，你就不需要再去反复去推理了，因为你在前期做了很多的工作，所以乃至于最后当你一看到的时候，一想到的时候，马上就知道它是空性的，就很纯熟了啊，这样的。但现在刚开始的时候，可能需要就是一二三四五，这样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去反复训练，反复训练，这个越训练越纯熟，越训练纯熟，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说这个本机啊，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因为就是说是我们到底是什么，我们是谁，是吧？这一切的本性到底是什么，我们是相当迷惑的。我们做人做了那么久，我们知道我们是谁吗？根本不知道，是这样的。没人指点我们，根本不知道。但现在呢，我们知道了，我们就是无自性，我们是虚幻的。所以有些人一听我们是虚幻的，当场昏厥过去，就是可能会是这样，非常非常恐怖。就说你让我做点福报也行啊，是吧？你让我就是说只要让我得到一点什么东西都可以啊。但现在居然就是学习完之后就说这个我是假的，我没有，我是迷幻的，很多人接受不了了，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个不是一个恐怖的地方，这个是灭苦之道。因为我们在迷惑当中，只要我们没有从迷梦当中醒来，只要没从迷梦当中醒来，他的这个苦啊，他会一波接一波。所以说就是说就像梦中的人一样，很恐怖很痛苦的时候，别人告诉他你这个不存在啊，你是迷乱的，你是个梦啊，他就很恐怖这个梦，是这样的。他说你不要说这个是梦，你告诉一个实打实的让我就是说 逃离这样痛苦的方法就好了。他觉得他是存在的，梦中的我是存在的。当别人说你的梦中我是假的，这一切的梦境都不存在的，都是迷乱的，有些人他就会梦觉，他就会非常恐慌，不愿意修道。这个也是很多人不愿意修道的原因之一，害怕我消失了，因为这个我字太强了。因为就是说正悟空就意味着我的消亡嘛。修道就是说真正来讲的话，终极的成佛之道，真正的成佛之道就意味着这个我的终极消亡。不是说我得到一个什么，我最后胜利了，我最后成佛之后，我在这个金刚座举灭大旗，我终于胜利了啊，是这样的。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没有我去什么去庆祝的。因为就是成佛它就意味着我消亡，就是这样的，我没有了。这个就是真正的叫成觉悟了嘛。为什么？因为这个我就是迷乱的，这个整个一个我就是一个骗局啊，哪里还有一个骗子最后说我胜利了，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就是我们要修，真是要修道的话，它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前我们也讲过，第一个阶段就是改良我，就把这个我改良一下，就是我现在的就是说是还有我执，哎，我要发心，我要修道，我要为了我的福祉去奋斗，我害怕堕地狱，我要怎么怎么样。这个阶段不要紧，这个阶段佛陀也基本上不遮止的，让你去升起这种，这个要善心嘛。但是呢，当你真正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他就告诉你这个不对，这个我是没有的。你应该真正的进入真实的道，真实的道就是说你要开始慢慢慢慢的知道我是假象，我是一面。为什么他把空性放在后面？咱们现在学入性轮的时候都第九品才学了，是这样。如果第一品学的话，可能就没人学了，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当我们首先让我们安立，就知道哦，这些我应该奋斗，我应该发心，我应该怎么样。当我们学了很长时间，我们的根基慢慢在趋于成熟的时候，他会告诉你，其实这个我是假立的，没给我去成佛。世俗当中有一个这样假我，究竟当中呢，究竟当中就是证悟无我，就是他真实的道啊，真实的道就是证悟无我。所以这个就是啊，就是说当我们就后面修学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哦，的的确确呢，如果是没有我了，没有我不一定就是成死人，是这样的。按照就是说真正在佛法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真正证悟无我，就证悟空性的时候，本性的一种 就新四大它本性的一种光明分的如来藏，它会显现。它这个如来藏的这个显现，它是一种，就是说完全能够，因为它的障碍消尽之后，它能够一不起分别念，遍知一切，也不会有任何的一种思想的啊，就是说这个狭隘的局限等等没有。所以就在很多不同的教义当中，他讲了很多很多这方面不同的教法。因为说就是说真正对我们来讲，这个时候我们是通过这样一种道理，就是道理很非常重要，本机是怎么样我们要知道是怎么回事，见解和这样一种这个升起见解的一种过程。那么为什么我们说要学文思呢？文思就是我们就是要通过文思的这个途径来对这个本机是怎么回事产生一个决定的认知，这个术语叫见，叫定解，或者是叫正见，叫正确的见解。如果你这个正确的见解没有，那你所有的修行都跑偏，你路都走错了啊！你路走错了怎么办？那就没办法了呀。所以第一个就是说见解要正确，正见嘛。所以有了见解才修行，见修行果。因为我后面的修和行，我一定要保证是正确的，我使劲努力，使劲努力，好了，他最后就达到目的地了。你刚开始都跑偏了，你说我使劲努力使劲努力，他也不成道啊。他为什么不成道？因为他根本达不了果，成不了果，他所以说也没办法按理道。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对于一个真实想要解脱人来讲，这个见解正见非常非常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尤其是关乎于这个说显现我们的本性的现前就究竟实相的这些东西啊，太关键啊，非常关键，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应该知道这个，通过这样观察之后呢，我们就有了见解了。有了见解之后呢，我们就在后面当中就入座上座，就观这个空性见，观缘起故性空，空性故缘起，是这样的。就开始观修啊，观修就是说是这个有些大德啊，就前面看过上次讲，有些大德特别忙，但是再忙他早上也要观缘起，就观空性了，这个因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讲的，他是要抽时间的观诸法空性，观诸法缘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如果有了见解的，我们就上座去修这个空性。上座修了空性之后呢，下座就以空性见摄持，那也做种种的行为，我都不离开这个见解。但是这个空性，我们现在讲到这空性的时候，不意味着现在我们就有能力了，因为现在我们前期的这些修行还没有升起来。所以说我为了修空性，我一定要把前面的基础打牢。我对空性越热爱，我对空性的信心越大，我就一定要把前面的修行加行一定要修好。如果你把前面的加行忽略了，就说明你对空性不热爱。为什么？你根本不懂这个空性它是怎么样的条件下才能升起来。所以如果你知道了这个空性它也是一种缘起，证悟空性，相应空性，它也是一种缘起。当你知道之后呢，你就会知道哦，如果我要真实的修空性，我内心当中的这些前方面，比如说菩提心，比如说这样出离心，都要有，都要有。所以说，对空性认知的越深，对因果取舍越细。事故见教虚空高啊，取舍业果较粉细，就完全体现出来这个它的特质。如果不懂空性，就觉得没什么空性嘛，就是什么都，但是你。空性和缘起它是双运的，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你要证悟空性，它也是一个缘起。如果你证悟空性的缘起不够，就说明你就没认知到这个空性它需要，它修空性需要什么因缘，说明你对空性本身还不认知，还有误区，还有盲点。为什么呢？因为你只知道了空性的某一部分，你不知道空性的全部。空性的全部是什么？缘起也是它的一部分，缘起是空性的一部分啊。所以说如果你只知道了空这一部分，你不知道它的缘起这一部分，那你怎么知道了空性？你不懂空性的。如果你懂了空性，你既要知道它的一种不无自性这一点，你也要知道它的缘起这一部分，哦，你才懂空性的。反过来讲，我们说你懂这朵花吗？你只是懂它的颜色，你是看到的颜色是吧，你只看到它的花香，它是属于什么科什么种类，我们说还没懂花。无常也是它的本性，空性也是它的本性，它的本性，它的就是说一种这个本来清净的这样，也是它的本性。那你这些都不知道，你说你懂它吗？根本不懂。所以只有说它的这个显现上面的种种法我知道了，它的本性的空性我也知道，我就懂这个花了。所以空性也是一样的，反过来讲空性也是一样的，空性 不是说就是说只是说最后什么都不执着的一部分叫空性，缘起也是它的一个特点。所以你只有在知道了空性也知道它的缘起的时候，你才懂空性的。所以如果你懂空性，你要正要现在这个空性，那么因为缘起，就现在这个空性的缘起和它的空性是不可分离的。所以不可分离的时候呢，如果你要证悟缘起，你就必须要把这个证悟缘起、证悟空性的缘起这部分，它的所有的和它相顺的都要修持，和它相违的、相违背的全部要抛弃掉。这个时候才可以真实的说修空性。那么如果当我们认知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再来看莲师那句话非常清楚，见解比虚空还高，但你取舍业果比分还细。而且真正来讲的话，缘起和空性和缘起绝对不会偏废的，因为你没有把空性和缘起分开嘛，你知道了这个缘，你知道了这个缘起就是空性的一部分嘛，它的二分之一啊，是这样的，它一体两面，所以你只知道一面，你知道它懂它了吗？没有。所以说现在你必须要方方面面的把它全部觉得清楚了，哎，这个叫懂空性。懂了空性你还会去偏废缘起吗？绝对不可能的事情，绝对不可能，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刚刚我们讲的，就是说见解上面是因为见解上面是这个这样一种缘起和性空，空性和缘起，在觉得见的时候它必须要配合起来用，它的本性是这样一种无二的，在抉择这样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缘起性空，空性缘起，要配合起来用，才能够抉择它的本性。见解呢，我们就知道是这样的，哦，现在就是空，空就是现。修行也是一样的，修行也是相同的，缘起和空性，空性和缘起相辅相成。现在呢，就是说我们要修行的时候，缘起就是说显，我们说缘起是显现的意思啊，显现当中的这些集资进账、念佛、诵经、顶礼，乃至于说开法会等等等等，这些呢都是属于一种集资量、集资量。那我们这方面的资粮积累的越多、越殊胜，它对证悟空性方面的帮助就越大。然后反过来讲呢，你的空性的见解越深，你对于你磕头啊、集资进账的一种帮助就越大。为什么？因为我在磕头的时候，我在修曼札的时候，我在放生的时候，我知道它是本性是空的。然后反过来讲，空性对你的这个修法的质量的提升，和对你就是说遣除修法当中的这种种种的分别染佛性的杂质，没有谁能够替代，空性见才能做到把你的这个修行过程当中的杂质踢出去。是这个杂质是什么？杂质就是分别念，执着这个是实有的，执着这个是有二取的，只有空性才能把它踢掉。所以说有了空性的摄持你的福德的时候，你的这个福德就会很干净。反过来讲，你的很干净的福德，你去就修完之后呢，它对证悟空性方面它也是一个有力的辅助。所以说就当我们这样福德智慧、智慧福德相辅相成的时候呢，它是一个正因，就通过这个正因的不断的累积，它就逐渐逐渐突破啊，小质量到中质量、大质量到质量就上去了，然后最后就登地了。登地之后它还是初定入定呢，初定位的时候，入定位它是见诸法本性的，基本上是空性。初定位的时候它是要集资进账的，它因为就初定菩萨的证悟还不圆满呢，还没有像佛那么圆满，所以说他要达到更深的证悟，他必须要初定的时候还要集资进账，然后集资进账之后，他的福德深了，他福德圆满，他再入定，那个时候力量就不一样了。然后入完定之后，他的就是说灭掉了障碍就越多了，入定之后灭掉障碍越多，一初定的时候又摄持他那种福德，更清净的福德，更清净的福德一自助又入定，又更深的智慧，他就这样相互相初定入定、初定入定，最后就成佛，就是这样的。所以他的这个修道的时候，他也是缘起和空性啊，他也是相辅相成的。所以说二种决定彼此间互不障碍成住伴，在觉得见的时候是互不障碍成住伴，再就是说修道的时候，在修空性的时候也仍然是互不障碍成住伴。谁是谁的障碍？没有是谁的障碍，是这样的。一切万法的本性就是这样的。所以说第六巴尊者他对于那罗巴尊者也是讲了，他就是说显现不束缚，真正的束缚是执着，所以应该灭掉执着，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显现不束缚？因为显现法你只是不知道它的本性而已，它本性没有实有，只是我们把它认当成了实有，我们把这个 一个我们把一节树桩当成一个强盗蹲在那儿，是吧？如果我们这个只是我们的一种错觉，我们把一条烂绳子当成一条蛇，这个只是我们的错觉。所以说你不需要去改变外境，你是改变你的执着就行了。他会对我们不会，而且不但不会，就是说是我们他们对我们不会有障碍，不但不障碍，而且你通过他，通过这个显现，你可以知道缘起。如果没有显现，你不知道缘起的，没办法的。这个也是说明了我们在觉着空性的时候，这个空性决定不是人走是空，绝对不是人走光了这个空了，这个空性绝对不是这样了，是吧？我们讲这么多，它反过来讲，就平常我们认为的空，就是这个水杯子的水倒光了就是空了，啊，人走完了是空了，这个不是。说只是永远是在有显现的时候，在原显现法本身觉知出来的无自性，这种无自性才叫有空性。这个它叫准确的定位了空性，否决了其他的我们认为的一种空，就是我们在受到了教育体系当中，我们认为那种空不是那种空，也不是在这些世界上认为的这些，就是说是这个空。很多歌曲当中也在唱色就是空，空就是色，完全不沾边啊，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哪是空嘛，根本不是空。所以说就是说这个空到底怎么样准确的被我认知出来啊？你必须要通过这一系列的一种方法去学习引导。所以只有这样之后呢，我们的空才非常准确。你这个空准确了，你才可以在很正确的空上，空的境界上面去观修，是这样。所以它哪里有障碍呢？不障碍。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不障碍之后，当我们了知这个之后，我们也会从很多的极端的情绪当中解脱出来。为什么？因为它本来就是虚妄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就说是不会太过于执着啊，不会太过于执着这些法，因为它本来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当我们在了知这些一幻法的空性之后，当我们观修空性有了一定的相应的时候，那我们就说这个显现法不成障碍了。显现法不单单是这个静止的这些法不显障碍了，而且就是说大喜大悲的东西不会再障碍我们了，因为我知道它本性了。我以前是不知道它本性，我傻呵呵的跟着它乐，然后就是说是我也跟着他哭，然后我也受打击啊，我生气什么情绪啊，以前是因为不了知他，不了知这个情绪这样一种这个状态。那现在我知道，我了知了，了知我就安住他们。那这个事也不用过于去希求他，也不用过于去畏惧他，有什么畏惧的吗？没什么畏惧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烦恼很畏惧，哎呀，不能生烦恼，生烦恼怎么怎么样，那没什么畏惧的了。为什么不需要畏惧的？因为我以前畏惧是因为我认为它是实有的，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我畏惧他。他现在我发现他是纸老虎，是吧？我怕你干什么？放马过来就行了，是这样的。所以说那个时候你就有自信心啊，你有自信心了，不怕了，有什么可怕的？你就是空性的，就是虚妄而已。所以这个对我们至关重要，真的来讲，这个才是真正的不落于二边的。我既不刻意放弃他，我也不刻意去追求他，来了就来了，走了就走了，我该做怎么反应就是怎么反应，非常的从容，哎，非常的自在。当然这个是我们的愿景啊，这是佛菩萨的境界，我们现在是去学一学，知道一下他们的自在的状态。但我们有一天修行，我们也可以达到这种状态，但是前提是要正确的学习，正确的闻思修行，极致进藏，为了这个目标每天极致进藏。那么因缘法就是这样，当你就是说所有的因缘聚集了，它就可以状态就升起来，就对空一下一切诸法的空性的了悟就会升起来，这个是决定的。所以相辅相成的嘛，互不障碍。说这里面太多太多殊胜的东西了。所以二转法人空性当中啊，它的确是不是像我们有的时候想到那么简单。哦，什么都空了，啥也没有了啊，就是这样的。我打你耳光，你不能还手，为啥？因为空的。很多人就是这样，那不是这样的。我还跟你打我，还可以扇你耳光，为什么？因为扇你耳光还是空的，仍然是空的。我还手还不是空的，这个反正是空性的，又不是说是我刚挨打子。但如果要反击的话，反正也是空性的，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如果你了知了之后呢，它不是这样的。很多时候我们的很多误解走不出来，别人就会说：“哎，你佛教徒，你不是说万法皆空吗？那我打你就万法皆空了。”那是我还手还是万法皆空？为什么？因为现就是空，空就是现的缘故，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知道了之后，他不会有很多困惑，那他就一切都很清楚，非常非常清楚，非常非常就是说知道。所以说就互不障碍，成住不碍，这个很重要。那真的来讲的话，就是我还非常非常认真的去反复去想，反复去思维 啊，这个空性就是这样，它是越挖越深，越挖越深。看起来懂的，我们学空性的时候，觉得这个很简单，中观的理论很中观的词句很简单。但是呢，就是说它里面就是越来越深，越挖越深。因为为什么越来越深？它是无分别智。那我们从分别智它圆它，那当然就是说越来越深了，找不到看不到底的一种感觉。但以其他不是，以其他音名啊，像句子论呢，就词句很深，懂了就懂完了，没有什么深度的。这个中观不一样，表面上看起来有些道友学习，哎，这个好像容易，今天不用备课，随便讲就行。但这里面就是无分别智，他讲的是，他不是说那种看起来简单，但其实分析的时候很多很多的一些不可思议的这样一种这个状态境界啊，它一种二力之间的关系非常非常的深奥，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也是大概讲一下这方面的。富不在陈述本，何有教辞？那么如果知道这个词，我们就简单的赞叹的时候，哪有比这个更稀有稀奇的呢？哪有比这个更稀有的呢？就是在空性的时候可以显现，显现的时候空性，而且证悟的时候修道的时候，既要修它的显现，也不执着它；不执着的时候也要修它的显现，这就是很稀有的，而且必须要这样双运才能够是一个正道。如果你偏定了，任何都不正道，这个就很稀有、很稀奇，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从这方面讲，要不然我们就是说修行的时候，有些福德智慧还不成熟的、因缘不成熟的，他在修显现的时候，要不然就是说他不能想得空的，想空他修不下去了；要不然就是他相信是空的，但是他也不修，为什么？因为是空的嘛，空的有啥好修的啊？没啥好修的。它都是落入两边的，是这样。所以说为什么说并远离边执呢？所以我们说真实的觉知的缘起情况，它不会偏于两边，它既不会偏于有实有的修，它也不会偏于无啊。既然空的我啥都不做了，既然空的我还做啥呢？是这样的。所以它都是偏于两边的，所以说必须要把这个缘起性空、空性空、缘起二者双运无二的一种自性彻底的了悟之后，修道不会任何疑惑，它应该是这样一种正确的道修下去。现在的见解已经有了，只需要去熟悉它，只需要把它从总相变为自相，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就知道这样的是一个很稀有很稀奇的道，若以此理，那么通过这样的真理赞叹佛陀啊，那么所有赞叹之罪，赞叹赞美非他莫属，就是这个宣讲的这个缘起星空这一点呢，它真正是非常善妙非常稀有的，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我们再看第二个颂词，第二个内容吧。第二个课范呢是驳斥如是不承许之理，分三：一、承许缘起自性成立即不合理；然后呢是这个第二呢是如是承许者无法令其引入如来欢喜之道；三、宣说如是承许自相矛盾之理。那么这个驳斥如是不承许之理，咱们就说是这个不承许缘起性空，怎么样驳斥它呢？分了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承许缘起自性，承许缘起自性成立就不合理。然后第二个科判呢，就是讲如是承许者无法令，就是说如果你这样承许的话，没办法引入如来欢喜之道。第三个呢，就是说这样承许是有矛盾的。下面我们就来看第一个，第一个是承许缘起自性成立就不合理。这个科判怎么理解？科判就是说，有些内道的宗派承许缘起，承认缘起，但是呢，他在承认缘起的同时，又承认自性成立，那我们跟他说啊，不合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断句呢，就是这样的：承认缘起，然后呢，也承认自性成立，就承认缘起，缘起的断句，成立缘起，自性成立，既不合理，就是我们的反驳。前面这个是对方的观点，后面是我们既不合理，是我们的反驳啊，就是我们在驳斥他。那么就是说对方怎么承认的呢？对方这个小乘的还有一些唯识等等的一些宗派当中承认佛陀讲的缘起，但是呢他不承认缘起故无性，他承认的是缘起故自性成立，自性成立啊，这句话就是说有自性。那我们是说承认缘起自性不成，他是说承认缘起自性成立啊，这个就和我们不一样。你说这些小乘的宗派承不承认缘起？当然承认缘起，佛陀经典当中讲这么多缘起，但是不一样的，和中观中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承认缘起故性空，他承认缘起故性有。我们说缘起故无自性，他缘起故有自性，这个就是最大的分歧，是这样。所以说这个事情在驳斥如是不承认之理，我们说既不合理。那我下面看呢，有为愚痴所如意，于宁怀恨相敌视，彼者于无自性因，心不纳受有何奇？ 原本承认您教典珍贵宝藏即缘起，反不堪忍空性吼，于此我觉颇稀奇。那么这个是分了两层，那第一层意思呢，就是讲到的有为于此所如意，就是指那些外道世间人外道。那么有些外道啊，这些被愚痴心所覆盖，被愚痴心所如意，于您啊，他们对于释迦牟尼佛您呢怀恨，他不是通过什么正理，他就是看不惯啊，他就是因为就是说他是一个就说是佛教的教主嘛，所以说于您怀恨相敌视，就非常敌视佛陀。彼者无于无自信因心不纳受，就是说这些外道啊，对佛有敌视的，怀有敌意的这些外道，对于宣讲无自信的法音，就是说缘起故无信，这个叫无自信因，对于宣说无自信的法音的所宣讲的无自信的法音心不纳受，他们不承认有何奇，不稀奇啊，这个没什么，这是很正常的。对，他又不相信，他又不信佛，他不信佛，他不承认就很正常。但是呢，第二段的意思是这样的，他就说这个是稀奇的地方，原本承认你教典珍贵宝藏及缘起，内道的佛弟子们啊，是这样的，是因为我前面是外道，外道他对佛陀的一种无知信心不承认，情有可原，没什么稀奇的。但是内道的佛弟子们呢，一方面你们对佛陀是很爱戴的皈依的，而且呢也承认您就是佛陀的教典最珍贵的宝藏，就是讲缘起，你们又承认了佛陀了，你们也承认了佛陀，也承认了佛陀的这个珍贵宝藏就是缘起啊，佛陀的教典当中这个缘起是属于珍贵宝藏。在承认这两个，在有了这两个承认的前提之下，反不承认空性吼，反而呢不承认缘起故空性的这样狮子吼声，于此我觉颇稀奇。中开发老师说，哎，我对这个他也觉得太稀有了，是这样的，太可惜了或太稀有了。那么就是说呢，因为外道嘛，他反正就是说是他有的时候他是因为就是障碍啊，或者福德不够，所以他对佛没有信心，他对佛没有信心，他对佛的教法当然也看不爽，就是这样的，他也不观察，反正就是说你是我们不喜欢的人，你真的你抢走了我们很多教徒啊，然后你怎么怎么样，反正就是这样的，你受到很多的赞叹，我们就是说不行。那就是说他对佛陀本身有敌意，所以对佛的教法他也会有敌意，不管你讲什么反正一概驳斥，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些外道徒他对佛陀没有那种敬爱心的，他是敌视佛陀的。那么对于佛陀讲到的空性缘起无自性，那么不拉受呢，钟老师说我还想得通，这个很正常，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想不通的，或者说是感觉稀有的，就是什么呢，就原本承认你教，就承认您是导师，就是一些小乘的修行者，还有唯识宗的这些修行者，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承认佛陀你是导师，而且进一步呢，不单单承认他是导师啊，而且进一步的承认说您教典珍贵宝藏里面，就是说您的教典当中缘起这是珍贵的宝藏，珍贵的宝藏就是缘起法，你都已经承认到这个程度了，但在最关键的问题之上不承认缘起空性的这个狮子吼，这个我觉得很稀奇，你讲因为缘起性空这个已经通过这样一种真理观察推知的时候很明显，但是他就不承认不了，不承认没办法接受，反而呢有的时候呢一些傲慢的声闻哦，澳门的声闻，还有一些呢就是觉得这个宣这个大乘不是佛说的啊，大乘上讲经传论第二品当中大乘不是佛说，为什么呢，因为大乘当中讲很多空性，讲很多无自性，这个不是佛说的，这个是佛入灭之后很多魔加持的这些啊魔的加持的师父叫龙树等等他们讲的，他们编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他把这样一种这个宣讲空性的这些一概不承认，但是这个属于那种傲慢声闻，他就说是不承认这样一种这个缘起空性，所以反而不堪忍缘起空性，而且对于宣讲空性的这些主大德啊，还有很多教义啊，也开始反驳啊，也开始诽谤啊等等。那么对这个呢，就觉得很稀有啊，很稀奇。一方面来讲呢，如果诽谤空性，他造的谤法的罪业很大，因为就是说原则性来讲，对整个佛法诽谤罪业都很大，但尤其是越来越靠近实相的了义的教法。越对了义的教法诽谤，他的过失越大， 所以过失很大。还有就是诽谤，就是说不承许这样一种缘起星空呢，也阻碍了他们进一步的挖掘这样一种这个缘起空性大实相的机会，自己把这个机会堵死了，就永远就在这个状态无不放弃的话，永远登不了地，永远没有成不了佛，就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些小乘他们是不是完全不承认缘起性空呢？部分的承认，部分的承认，就是说全部不承认这样的。部分的，因为他必定也是证悟的，小乘的修行者必定也证悟了空性啊，证悟了人我，证悟了人我这部分他是缘起故空性，这个他可以，但是法我方面不承认的。一切都是因缘产生的，因缘和合的，比如说种子生苗芽等这些，那么因缘和合的法无自性，这方面他就承认不了。但是就是五蕴假合，他知道这个是空的，人我是空的，这个承认。所以说就是说他不承认是哪个方面，他说一切万法无自性他不承认。他们认为的一切万法，他们怎么样解释佛陀在经典当中讲一切万法无自性呢？他说可以空的这一部万法他是无自性的，但是呢不是说真实的一种所有的法的意思。唯识中他的解释的时候，也是一部分法是空的，一部分法不空的，但中观中就是说不管什么法全都是空性的，一切只要是缘起法都是空性的。所以说就是说已经承认的这样一种这个缘起就是珍贵宝藏的，反而不堪忍视之后，从阿巴大师说我觉得这个很稀奇。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因缘福德，但是唯识中他已经发了菩提心了，他已经走在大乘的道路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首先呢有些唯识中的这个修行，他首先是通过这样一种唯识的见解打破部分的实执，然后他同时呢也修菩提心，也积极进账。当他的一种资粮上升到一定程度，当他修唯识到了一定深度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的根基成熟了，他就会直欲佛陀，也会佛陀其实他在修的过程中佛陀一直看着他的，一直在关照他，是这样的。他就看到，哦，我这个弟子修到什么程度了，哦，这个时候还不行，这个时候还不能给他讲缘起空性，让他再修下去，让他再执于一些，就是说是这些暂时来讲，觉受不了那么深的大乘善知识，这样他修菩提心，这样他就是说修唯识，哎，他就观察，哦，这个弟子到这个状态了，这个状态是可以给他讲空性的。所以那个时候呢，佛陀化身，或者就是说会就是说加持某一个大乘善知识去摄受他，去给他讲空性啊，就你的这个执着这部分也是假立的，因为他已经到了更高度了，再给他讲他能接受，所以他是走在路上的。唯识中他虽然他就是直接按照他的一种修下去，他没办法直接登地，但是呢他必定是大乘道，就走到一定的一种阶段的时候呢，一定法性理啊，法二理一定会遇到真实的善知识，就宣讲无自性的善知识给他讲，让他放弃这个细微的执着。因为就是刚开始给他讲他可能放不了，但是他已经修到那个程度的时候再给他讲他就放下了，就可以放得掉，就是这样的。所以他已经有了个底子了。所以说像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说是大乘小乘呢，他可以证悟这个他自己的人我空性。但是刚刚我们讲你要证悟这个什么，要证悟这个完全的一种远离一切四缘八系细论的这个菩萨的一种根本慧地的境界，没办法，成佛也不行。但是他们也是一个远因，也是一个就是说是这个逐渐在这个在奋斗奋发的一种过程，是这样的。所有的人其实呢都是在朝成佛的方向在走，不管是小乘的他也是，直接不是成佛之道，间接是，是这样的。虽然我也没发菩提心嘛，但是呢他总有一天让他发菩提心。他因为也是刚刚一样，他修道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呢，佛陀也会让他发菩提心，他都是一样的。所以说呢，虽然就暂时呢分了三层，究竟呢也是一层的。因此说呢，就是说这个刚刚我们讲的意思就是福德因缘善根很重要。所以我们在闻思修空性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如果福报福德不够的话，有的时候也容易退失，有的时候也容易退失，有的时候呢就说是学不进去，有的时候呢就学了之后呢可能觉得这个没啥用啊，有的时候可能就想修呢但修不动。这方面就是说这个空性啊，它是一个很清净的一种善法，非常清净，而且就是靠近实相的，这个福报少的是不行的。为什么这么多人他就说遇不到，遇到了不当回事儿，是这样的。他就说听来听一天不听一天的，是这样的。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就是这样，也是没办法的。但是呢这个福德就很重要。为什么刚刚讲了这个你要证悟空性啊，它也是缘起的，你还是需要福德的支撑的。所以说你只修空性，你不去做这些福德的培养，也不是为了这个证悟空性去忏悔业障，你说我就凭这个修下去就成佛，绝不可能。 你的福报根本支撑不了走那么远，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的这个修空性的这种后面它需要强大的福德支撑，福德越大它的障碍越少，它修空性呢也容易走得远，走得就近。福报不够你走一段时间走不动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慢慢就没有兴趣，这没什么其他，就 福德不够了。但是这个种子不会消尽，以后还会成熟，但是当前你是可能是很困难的。所以说在这个学习空性的过程当中啊，尤其要注意就是这些业果的取舍，尤其要注意就是极致进账，这个非常重要。不断的极致进账，你在抉择空性啊修空性的时候 它就会不间断的往前走。有些小坡小坎的话，如果你的这个福报大，它可以一下就越过去，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有些时候呢，很多人就说，其实也是经常开始的时候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方法很正确，方法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是修不动。那只是说你修不动，你就极致进账，说明你的福报不够，说明你的障碍重，所以你要去这段时间要着重极致进账。如果极致进账过了之后呢，因为你的法是正确的，所以你一下子就过去了，是这样。就像我们就是说，开车到哪个地方，路是对的，路是对的，没走错，但是要不然就前面大坑，要不然就是这个，要不然就是塌方，对吧？要不然就是你的车有毛病，那这个时候怎么办？那遣送委员呗。那该补充了你就补充嘛，没油了你就加油嘛，啊，如果有障碍你就把障碍去掉呗。你路是对的，但是你的现在的一种障碍，或者你福报不够了，你油不够，或者车况不好，或者前面有塌方有什么，你走不动。这个不是路的问题，这个是需要遣出一些委员，啊，急聚一些顺缘。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路是对的，但是呢我们的福报不够，罪障重了就不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要集中性的修一些法，比如说修家行不要断啊，像这样的话是极致进账的很好的方法。所以说我们不能说啊，现在我已经到了正啊，就是说是这个正科班了，我就是说我可以不修家行了，绝对不是这样的。没有成佛之前都不能放的这些事。所以这个极致进账特别重要，特别关键啊。所以说福报不够，他就是遇不到，遇到了也不重视，重视了也没办法，就是说是着急。有的时候很欢喜，听了很多，但听不懂，是吧？这个也没办法了。有人听得懂没有兴趣，也是没福报，而且我们也着急也没用，是吧？我们很高着急也没用。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就看自己的福报不够的话，你再怎么劝他就是听不进去的。所以有福报的话你来劝他就知道，他就是有福报，他只是不知道怎么做。你只要把他正确的方法给指出来，他一下就可以，他因为他有沉淀的。所以很多时候情况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要真正要学习佛法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所以我们要珍惜这样的因缘的，有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而且这个极致进账也非常非常重视，就是要让我们把密法把这些了结的法要修下去，有障碍的话一定要就是说重视这个极致进账，发心积累福报啊，这方面给上师或者给僧众做事情啊，发心做事情，这个也是积累福报的。还平时的话就是说这些修家行啊，还有这些放生啊等等，都是反正我为了这些利益一切众生，为了证悟般若波罗蜜多，我一定要做这些，通过这些的摄持，像这样的话慢慢慢慢就相辅相成，就可以走下去。第二个我磕绊，如是成学者，无法令其与如来欢喜之道，导向无有自信门，首屈一指为缘起，若以彼名直至性，有何绝妙之方便，引此众生而迈入一切圣贤必经行，无可比拟之精良，踏上临喜之要道。那么这个方面，如是成学啊，成学什么呢？如是承许这样一种缘起实有，如果承许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呢，就是承许缘起故它是有自信的，如果你这样承许的话，就没有办法令这样承认的人进入到佛陀欢喜的正道当中，佛陀欢喜的正道。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导向无有自信门，首屈一指为缘起，那么就是说真实的把我们引导去向于无自信门的无自信的大门呢，就是说是门就是方便嘛，导向无自信的一种方便呢，首屈一指为缘起。那么最好的方便，首屈一指的就是缘起，啊，就是缘起。那么就是你现在呢，若以彼名直至性，如果你以彼名就是说以缘起这个，要因为缘起的缘故，因缘而生，因缘而起的缘故，直至性，依靠这个缘起的名字呢，你反而直为有自信。你都把缘起直为有自信的，那么有何绝妙之方便引导众生而迈入？那么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绝妙的方便能够引导此类的众生迈入到一切 圣贤必经的大道呢？就是一切圣贤必经的通学大道，就是这个缘起空性。如果比你的精良也是这个缘起空性，那怎么样的方法可以踏上？就是说您就是佛陀啊，佛陀欢喜的妙道呢，就没办法了。佛陀欢喜的正道很多，他也通过不同的层次说这个是我欢喜的正道。所以有的时候佛陀说，谁手持我的清净的戒律，这是我欢喜的；谁手持十二陀罗行，这是我欢喜的；谁能够放下世间的执着，一心求道，这是我欢喜的。他都有层次的。但是呢，如果就是说是前面的这种佛陀欢喜的，但是如果你对于最根本的这个缘起故性空觉者实相这个没有升起欢喜心，没有升起定解，那么这个不是佛陀欢喜的。所以说这个佛陀欢喜的每个层次都有，但是究竟来讲，因为这个空性，这个缘起无自性，这个呢是因为它是最主要的。咱们讲这么堂课都知道，这个是最主要的、最根本、最核心的一种去入实相的它一种这个直接因。所以说就是说，如果你舍弃了这个，那就佛陀就没有办法，就是说踏上佛陀欢喜的妙道。因为佛陀也是最终遇到了这个般若波罗蜜多，佛陀最终遇到了缘起空性之后，才真正的灭掉了这个说有无二边，打破了断和这样一种长断的二执两种这个边执。所以说经由这样一种道直接修行就成佛了，这个是最直接的道。所以这个是佛陀欢喜的道，因为他是这样成佛的，所以他也很乐于见到他的弟子踏上这条道。所以他的弟子如果踏上这条道，而且很欢喜的在闻思修行，佛陀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他很快就会成佛。但如果你不抉择的话，佛陀不高兴不欢喜。为什么不欢喜呢？因为你离这个成佛还远，还远得很，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这个是没办法踏入佛陀欢喜的正道的。那么就是说此处说呢，导向无自性门，不自性的方便最殊胜的就是缘起性空，就是缘起，通过缘起的因，缘起的推理来知道无自性。但是呢，就是说这些一类的有情啊，它以缘起以名执自性啊，通过这个缘起而执着有自性。你得把这个最好的方便，把这个缘起执着为有自性的，那还有什么方便引导你呢？就没有了。最好的方便就是缘起，但是现在你居然把缘起当成有自性的法，就没办法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暂时来讲就没办法。那么就像宝积经当中也讲，宝积经当中讲的话，本来这个药是治病的，你身体里有病了，你要吃药，要服药。但是当你把药服进去之后呢，你这个药变成了毒，那就没办法了。那有什么东西，你的这个药都变成毒了，那还有什么办法了？就没办法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本来这个缘起呢，是去入无自性最好的方便。你现在都把缘起的执着为实有了，那你还有什么去入无自性的方便呢？是这样的，暂时来讲没有了，但是究竟来讲还是有的。因为这个一切万法无自性，它是不变的真理，只不过它可能是福报不够，所以它也会这个时候佛陀的化身，它也会引导他们去集资进账啊，发菩提心啊，慢慢来，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终于可以了。相当于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说是有的时候说一些傲慢的话的话，就是说像我们很多这些道友们遇到了这些般若波罗蜜多啊，他其实也是经过了佛陀啊上师很多很多事的调化之后，才能够让我们对缘起空性这个产生信心。这个不是偶然的啊，这个不是偶然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还有多少人他就说是把这个缘起之为有自信的，不要说是这些外面这些世间人啊，外道啊，即便是很多内道的修行者，他都还执缘起有自信的。他这个于一缘啊，就缘起什么人呢？缘起我承认，因缘生果，就外道，就是不是外道，小乘，因缘生果这个是决定承认的，毫无疑问，谁不敢承认，谁敢不承认因缘生果？但是他这个因缘生果，他是有自信的，实有的，是这样的一种自信，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说因缘生果，它缘起故是空性，但对方说因缘可以生果，这个是佛讲的，这样的因产生那种果，这个因缘生果这是决定，但是因缘和因缘所产生的果都是有本体的，不是空性的。这个就是最大的分歧在这儿。所以说既已经承认因缘生果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因分析的头头是道，我们在聚圣论当中讲了六因啊、四缘啊、这种果那种果啊，分析的头头是道，但是就看不到一句说这个缘起故性空，一个都没有，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方面就是讲，他已经知道是因缘生果了，但是他就是说就是因为有因缘生果，因缘也存在，果也存在，它是有自信的，看得到摸得到，看就闻得到听得到啊，这些 啊，这些都不是根据。其实我们说听得到摸得到看得到，这个不能证明他是有自信的，只是有一种感觉而已。看到的只是你的眼识，摸到的只是你的身识，是吧？哪一个可以说它是实有的？你哪个可以判断它是实有的？都没有办法。所以说就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很多众生也是一样，那不是空性的，你看我看到了摸到了，中观中说你看到的只是你的眼识而已，你的眼识证明不了它是实有的。就像那梦境，梦境当中你不是看到了吗？摸到了吗？你是在爬山呢，你在累，但那是实有的真实的吗？那不真实，它只是个幻象而已，这样的。当我看到了一条蛇的时候，因为看得很清楚的还是一个身体，所以说有的时候看到的听到的他就说是这个不是真实的，他没办法认定，他真正认定的还是第六意识，觉得他是实有的。所以我们要用第六意识来破掉它，破掉它，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其实我们就还原它，它是无自性的。所以上堂跟我们讲的，当我们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第六意识就观察，这本书正在显现的时候它缘起的，就是一个书是空性的，正在显现的当下它就空的，在空的时候它就显现，就是这样。这个时候我们就还原它的本性。所以如果说是真实的这个程序缘起有自信呢，这类道友暂时还没办法还没有踏入佛欢起的正道。所以从反方面来讲的话，如果能够承认缘起无自信的道友呢，从这个宋词反证过来已经踏入了佛欢起的正道，但是呢就是还没有成功，还要努力啊，就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我们还要继续的努力啊，这个不能够松懈啊，不能松懈，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从这方面的观察的时候呢，仍然还要继续的不断的闻思修，不断的集资进账，为了这个目标，哪一天知道反正没有证悟这个空性的那个事，我就一直要努力。我不是以一个月两个月做他的目标的，我是以什么时候证悟他作为他的目标，这个是我们的心就放宽了，宽泛了。不是说我一定要三个月不证悟我就放弃，没有这样。所以乃至于我证悟他，我就是哪天证悟了，没证悟之前我都要努力，证悟之后还有就说是一个阶段成就了，但是还有第二阶段，但是第二阶段之后就容易了，等出地之后后面的就相对就容易得多，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地方说你愿意的话七天就成佛了，那个时候我们不考虑了所以我们考虑的就是如何登地就行了，是不是？只要就是说是那个只要是真正登地之后就没有问题可以从这个教程可以知道没问题了，就是这样的。所以第三个科判说宣说如是程许自相自相矛盾之理。那么如果你这样承认是自相矛盾的，那怎么承认自相矛盾呢？缘起故性不空，缘起故有自性，这个是自相矛盾是这样的。那么怎么样自相矛盾呢？自性无改无关待，缘起关待亦有改，此二如何于一世互不相违而并存。那么这个宋词当中讲的话就是说自性无改无关待，所谓的有自性，这个前面我分析过所谓的有自性是无改的无关待的，有自性的法不会改变，有自性的法不需要关待因缘，这个就是有自性，我也守持我的本体，我不会受因缘的改变，是这样的。所以有自性是无改的。缘起是什么呢？缘起是关待亦有改，缘起是需要关待因缘的，缘起是有改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你承许缘起故有自性，那不就是明显的把两个相违的法汇于一起吗？此二如何于一世，这两个特点怎么样如何在一个事物上可以互不相违而并存的，你给我解释清楚这个问题。就是说一方面来讲缘起是什么，他也承认缘起就是关待，就是你的果必须要关待因缘，所以你的果也是有改的，可以改变的，这个就是缘起的特点，关待有改。但是呢所谓的缘起故有自性，自性是什么？有自性是什么？有自性就是有本体，有实有的本体，有实有的本体就是无改无关待，他有自己的自性嘛，所以不能改变也不关待因缘，这个就是有自性。所以怎么可以说缘起故有自性呢？永远没办法把此二就是说是在这个缘起和有自性互不相违可以并存的，这个永远不可能，永远不可能的事情，是这样。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在讲的时候就是说有些外道常见外道所承许的有自性实有和就是说小乘所认为的实有还是不一样，就是说外道有的时候常见外道他所承许的一种实有呢是常有的实有，它是常有的。很多时候我们破的时候你看就是我们在学中观的时候很多时候它的名词它的术语有的时候它破的是常有，有的时候它破的是实有， 是这样的，不一样啊，这是不一样的。就从明眼的角度来讲，常有的法和实有的法还不同，所以说外道他很多常家外道程序的是常有法，小乘等他承认的这个实有是无常的实有，它是无常的，所以他二者之间呢都是实有，但是一个是有常有的实有，一个是无常的实有。无常可以是实有的吗？他就这样安立的，哎，无常就是有一个无常的实有，因为他破掉了常有的实有，他把外道的一种常有破掉了。但我这个呢也是实有的，我这个是无，它是无常的实有，差了生灭它是一定要承认的，无分微尘也好，无分差了，差了生灭它一定要承认，这个毫无疑问，他不承认这个就变成外道，肯定要承认。所以说他这个是常实有的，但是他是无常的，差了生灭故无常嘛。但是呢他这个案例呢就说是什么呢，他就说是小乘中他破掉了恒常的一种宗派，安立了无常的实有，但是他就觉得呢我们这个宗派善妙，为什么善妙呢？既远离了外道的过失，也远离了中观的过失。中观是什么？中观是根本不存在啊，啥都没有。你看我们这个法是吧，也不是恒常的，哎，也是差了生灭的，哎，我们就是他从他的层面来讲没有多两边，长边和断边都没有多，他也可以，他是从这个角度安立的。但中观中在观察的时候，就把你如果你这个实有真实的实有，那我们叫定性，很严格的审查你这个实有是不是实有的。所以要破的时候基本上按照常有的理论在破，为什么？他自己承认的是无常的实有，但是我们破的时候基本上按照恒常来破，因为你是实有的就意味着不能变的，就严格的实有，因为你是圣义谛案例了嘛，最究竟的观点了。所以说当我们在觉着无自性的时候，我们说它可以有显现，但是无自性的在明眼当中，它无常也好有显现都 不矛盾。他说这个不是空性的，这个就是实有的。那么如果是实有，实有具有什么什么条件，我们把这个条件一开出来，再一看他的观点就完全就落入到那种完完全全没有实有的本体了。所以这个二者之间我们要分析一样不一样，外道啊，这个内道一定比外道要高，但是呢它高的地方就是说，第一个内道有无我见，第二个呢它不外道内道不啊，内道有无我见，第二个内道不承认常有，它承认无常，它都是以无常为前提。你看四法印当中就有这个，如果你不承认这个无常，那就变成外道了。四法印当你这个印不了，通过四法印一印你就好了，现原形。为什么？你看你这成一个常有的东西，虽然用四法印印的时候你就过不了关了，但它肯定能过关。四法印呢，印佛教它一定过关，一来印小乘也过了关，完全可以过关。住行无常可以过去了，有漏皆苦可以过去了，诸法无我空性，无我空性过去了，涅槃寂静也都过去，它是内道，对啊，以验证他的身份符合是内道的。但你如果这里面承认一个常有的一印好了，就过不了关了，是这样的。所以它绝对不可能和外道相同，外道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常有和无常，内道是承认无常的，但是还是实有的。所以中观中看起来一概都是按照实有的宗派来破，有实宗，这里有实宗，实有宗派，实有宗派分为常有的有实和无常的有实，还有一个就是说有实宗和有我宗也不一样。有我宗就是指认为程序有人我存在的，有我宗。那么就是说内道它也是有实，但是无我的，它不称有我，它不称有我。这个里面有一些分别，我们道友们在学法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可以用得上。那么第三个科判呢，以此建立空性断处真义之间啊，真损之间分二：一、佛说缘起如幻之理；二、佛说缘起则无机可成。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以此通过前面的道理建立空性断处真损之见，真损之见就是真损的，就是真义和损减啊，真义和损减，真义和损减，我们就是说我们的定解要远离，要断除真损。真呢就是真义，真义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本来没有的东西你认为它有就叫真义，损减呢本来有的你认为它没有叫损减。那么就是说打比喻讲呢，一切万法本来是比如说一切万法本来是无我的，你认为有我都叫真义，无我认为有叫真义。面临当中业果是不虚的，有因果有前后你认为没有都叫损减，本来有的你认为它没有叫损减，本来没有的你认为它有叫真义，这两种都不对。一切万法的如实的本性要离开真义，要离开损减啊，还原它的本性。那么第一个呢是佛说缘起如幻之理，凡是因缘所生法，自性本来无形象， 然而显现为彼者，故说此等皆如幻。那么佛陀说呢，缘起故空性，缘起故如幻。其实缘如梦如幻和缘起空性，它就是说某个层次、某个意义上讲是一样的意思。凡说佛陀也讲，凡是依缘所生法啊，凡是呢就是说依靠因缘所生的法，自性它的一个它的一种缘起所产生的法的自性本来没有形象，没有形象就没有实有，这个形象就是有实有的形象。但是呢，就是说无形象的意思就是没有实有的本体，没有它就是像显现那样可得的这个自性这个形象。然而显现为别，就是说在没有形象的同时，就是然而嘛，在没有形象的同时呢，仍然可以显现为如梦如幻的一个影像。就是说原生法无自性，无自性的时候虽然无自性，然而呢还是可以显现为此者彼者，就有情啊、三宝大地啊，都可以显现为这些法，故说此等皆如幻。那么就符合了这两个条件，就是说符合这两个条件就叫如幻，叫如梦如幻嘛，就是无自性。真正的无自性就要符合这两个条件，暂时来讲就符合这两个条件，一个是有显现。你没有显现的是什么叫如幻？说明必须要有显现。第二个呢，有显现实有的怎么叫如幻？是吧？不行，两个条单独的两个东西都不能叫如幻，只有这两个条件同时具足了，在一个法上都具足，就是说它有显现，在有显现的同时它是无自性的，它无自性，无自性的同时它有显现的，这个人才叫如幻，这个叫如梦如幻，就是这样的。做梦不就是这样的吗？当我做梦的时候，你说有没有梦境？有啊，我昨天晚上打一架啊，有个梦境。那么就是打了一架，你醒来之后有吗？他说醒来之后没有。那么既然醒来之后没有，你可以分析倒推回去，当你正在做梦的时候有没有实有？啊，正在做梦的时候没有实有的，没有实有有没有显现？有，那我这个叫如梦。梦境就是有这个特质的，显而无自性，或者叫无而显现或显而无自性。如幻也是一样的，当幻术师他用这个石块和木块，通过咒语的加持，这个石块木块显现为象马的时候，显现为大象，显现为骏马，那么就是我们在这个围观者眼识前看到的象马的时候，这个马有没有显现？当然有，看到了，是不是实有的？绝对不是。当他咒术师把咒语一收了之后，他就自动还原成木头和石头，这样的没有啊？哪里有没有？从哪里来的？消失之后往哪里去的？只能安住的时候安住在哪里？都没有，来住去都没有。但是有没有看到？没有看到了。精不精彩？精彩！拍手没有？拍手了。我使劲拍，我可能还尖叫了。当时就是这样。但是就是说，你看到的时候，他有自信吗？没有，完全没有，一点自信。这个叫把这两个条件都具足了，这个才叫入幻。这两个条件具足了，我们就说现而无自信，这个叫显现，但是没有本体，显现没有自信。这个是比喻，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就把这个比喻的意思放在我们的身体，放在我们所看到的山河大地上面，一模一样。啊，一模一样。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最后就变成了是梦是幻，它不是如梦了，这一切就是梦，这一切就是幻。通过我们的习气，通过我们的无明，通过我们的业，显现成这个三号大地，这个和这个幻术是一样的，幻术没有什么差别。那么就说有没有显现？有。有没有苦乐？有。你的尖叫吗？也在。但有本体吗？没有，就是这样的。但只不过现在我们自己的一种显现比较明显，但现在就是我们要圆我们这个显现来觉知它的空性。怎么样把这个显现觉知为空性啊？就是用这个缘起因，缘起故性空就可以了。它因为是关在缘因缘和合的显现的，当然是无自性的。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这个很重要，就是说缘起如幻，它一定要这个两个条件，我们就抓住这两个条件去观察，它就比较容易知道什么是无自性，什么叫显无自性，什么叫真的显现的时候是空性，真的空的时候显现。二者就说是这个一而二，二而一的自性，就这样一个问题啊，它不可能远离的，空性不能远离显现，显现也远离不了空性，它就是这样的一种自性，反复思考，反复思考就可以悟入它的实相，啊，是这样的。那今天我们课就讲到这个地方。
所论的等觉者般，论念的不赞叹八邪将皆干那瓦龙彻白。这辈子你做了修。